从6月18号到7月28号，全世界的穆斯林都在进行斋月的宗教活动，但是呢，在新疆的穆斯林却被禁止守斋。除此之外，许多中国政府的政策呢，都跟穆斯林的信仰有所抵触。而在缩紧对新疆政策的同时，中国政府还拒绝了支持温和派维吾尔学者伊利哈木土会提的美国学者史柏林入境。而面对新疆最近越来越多的暴力冲突，中国政府缩紧控制手腕的政策对于局势的缓解是否有帮助呢？还是根本是在火上加油？
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来参加节目讨论，一位是美国马里兰州双堡大学历史系教授马海云先生。马教授通过 Skype 从马里兰州参加我们的话题讨论。马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
另外一位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系客座教授张博树先生，张教授通过视频从新泽西州参加我们的节目讨论。张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此外，我们的观众和听众热线呢将同时开放给两岸的朋友，中国大陆的观众朋友可以打4001200551，台湾的观众朋友可以打00801148940来参加我们的话题讨论。
是的，我相信今天的话题一定有很多的观众朋友有兴趣。那我第一个题目呢，就想先请教一下马海云先生啊。我们看到是说新疆的一些地方政府还有事业单位贴出了告示，说禁止公职人员还有学生在斋月期间禁食守斋。我想先请您解释一下，或跟我们说明一下斋月这个活动呢，对于穆斯林还有这个伊斯兰信仰的重要程度为何？而中国政府这样的做法对伊斯兰的信仰会造成什么样的伤害呢？马先。
好的，因为那个对穆斯林来说的话，你如果看古兰经，就是说斋月为什么这么尊贵呢？就是在古兰经里边说呢，在斋月期间，真主开始下降古兰经，也就是说从斋月期间，也就是伊斯兰历的第九个月开始，穆斯林开始接受到这个真主的启示。所以你看古兰经里边有很多这个篇章基本上会讨论到这个古兰经的尊贵性。所以呢，这个分斋基本上跟那个念啊、礼啊、斋啊、课朝啊，这五个穆斯林的就是说信仰支柱吧，构成了他的信仰的全部，所以当然不言而喻了。你禁止穆斯林分斋的话，基本上是损害了穆斯林的信仰支柱之一了。
马教授，我有个问题想问您一下。最近呢，您在一个中文媒体上发了一篇文章，叫《维吾尔人的斋月不要封斋》。您在这篇文章中说到呢，封斋呢会在信仰上更加的靠近真主，就像您刚才已经解释过的。另外呢，您还说会在经济上进行一定程度的财富再分配，在社会上呢更加贴近弱势群体，那么以便维持一个和谐的社会。那么我们知道呢，中共一直长期在提就是在讨论要如何创建一个和谐社会。那有这样的这么好的一个手段，为什么中共要进行封斋呢？要禁止封斋呢？
其实如果你从伊斯兰或者任何宗教的角度来看吧，就是说这个封斋跟其他的宗教规修一样，基本上都是为了让那些富人呢进行这个斋月期间的反思，然后呢他们要进行施舍，就是说这些施舍的对象当然是穷人呐、旅行者呀，这些需要帮助的人。所以在任何宗教里边，尤其是伊斯兰教里边，封斋就是进行一个宗教反思啊，然后进行一个社会财富再分配啊。当然你这样的话，整个斋月期间，尤其是你要禁止这些所有的恶言恶行呢，当然是一个和谐的斋月了。那中国的实际上和谐社会的建设，如果从伊斯兰的角度来说的话，斋月是最好的一个月。但是中国政府当然它是无神论政府嘛，所以它第一不知道怎么样就是说利用这个斋月，第二呢，因为新疆的问题，它整个把穆斯林的这个斋月基本上是政治化了。
是，那我下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张博树先生啊，张先，也就是说我们知道说除了这个斋月之外呢，中国政府还有一些其他的政策，似乎也与这个穆斯林他们的习俗是这个有相抵触的，例如说像男人就不让他们留胡子，或者是女士呢不让他们蒙面纱，甚至我们也看到之前在一些新疆的权益的维权网站上有一些告示牌，有些人拍照了，例如说他认为说这个女士们蒙面纱的话是这个触犯这个所谓的文明社会的，为什么以这样的手段来对这个穆斯林有这样子的一个做法呢？那这样子的做法之外呢，还有没有其他的跟伊斯兰的信仰或是跟穆斯林的信仰本身是相抵触的？那这样子的做法是不是又对他们造成更大的反弹？张先。
啊，那当然是这样，当然是这样，是吧？那个我最近一直在关注新疆问题啊。这个主持人可能知道，前不久的话呢，我刚刚出版了一本关于这个西藏问题的著作啊，《中国民主转型中的西藏问题》啊。那么新疆问题和西藏问题一样，是吧？都是中国当今在少数民族这一块的话呢，面临的最为重要的，但是也是非常难谈的问题啊。那个谈到刚才主持人问的这个问题的话呢，我可以跟大家推荐两篇文章，也是我最近刚刚读过的，是吧？一篇的话呢是这个前南方周末的一位记者叫张哲啊，他写了一篇东西的啊，叫做我的维吾尔民族主义是怎么形成的啊。他讲的是一个二十几岁的一个维族的小伙子啊，现在正在美国读书啊，讲了他在这个中国国内新疆整个成长的经历啊。这个故事其实很典型，因为他的爷爷的话呢，当年是苦大仇深，是吧？这个后来加入了共产党，并且成为党的高级干部，是吧？那么他的父辈的话呢，也都是共产党员，但是到了这个小伙子自己这一代的话呢，他们全家没有一个在说，为什么是这样子的话呢？啊，这里边就涉及到他们这个思想上的一个很重要的，也是很深刻的变化啊。原来的话呢，大家曾经相信是吧？这个共产党来了以后是吧？党带领我们这个翻身做主人，但是后来的话呢，改革开放以来是吧？新疆的各种社会矛盾也在积聚。是吧？那么维吾尔人自己的那种民族意识，开始的话本来并不是很明显，是吧？但是后来的话呢，由于这个党的政策，还有基层政权的一些个说起来是很愚蠢的做法，是吧？反倒逐渐的激发了这些个这个少数民族人士的这种民族意识，是吧？他就举了一个例子，他说在这个中学里边是吧，上学读书是吧，组织足球队啊，本来的话足球队里绝大部分成员都是维族小伙子啊，或者其他民族的，只有一个汉族是吧？但是这个汉族这个小伙子的话呢，其实球踢的一般般，但是一定是让他来做这个足球队长，大家就很不忿啊。这当然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生活上的例子，但是从这里边我们可以看出来的话呢，这种维吾尔的这种民族意识的话呢，其实它的滋生，很多情况下是由于这个政策本身的这种愚蠢所造成的，是吧？那么至于说现在的话呢，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是吧？我给大家介绍另一篇文章啊，就是凤凰周刊的一位编辑叫黄章进，是吧？他在一年前写过一篇文章叫十字路口新疆，是吧？他就讲的话呢，现在新疆的这个他叫做宗教保守主义正在啊有一种复兴的趋势，而且势头很猛烈，是吧？刚才你说到了，说这个按照维吾尔的传统，穆斯林的传统，是吧？这个女士上街的话是要蒙面，是吧？这个不能够这个穿得太暴露，是吧？但是这个本来的话，前些年啊，维吾尔的话呢，这个是一个很开放的民族，是吧？这个甚至比汉族还要洋气啊！就我说的是20年前，但是现在的话出现这个情况，就是可能让我们汉族人感到很难理解。就是越来越多的维吾尔的民众的话呢，他走向一个传统的穆斯林的那种生活方式，甚至发展到的话呢，有人看到街上是吧，一个穆斯林姑娘，这个新疆维吾尔族的姑娘穿的比较的这个鲜艳，是吧？那就会有人去提醒他说你这样是不对的，是吧？这个男子的话呢，现在喝酒的、抽烟的也越来越少，啊，这是一种宗教传统主义的复规。但是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我觉得
张教授。
对，
我们有关的情况，我们稍后再请您来给我们分析。接下来，我们想请马海云教授呢来给我们分析一下，就是我们看到呢，这次有媒体报道说这条禁止封斋的这个规定呢，只是针对在新疆占大概一半人口的维吾尔族人，那其他包括哈萨克族人和回族人，并没有在这个禁止封斋之列，这是为什么呢？马教授，
其实禁止这个斋月期间封斋，主要是针对国家公务员了，然后那个在校学生还有这些老师了，也不是说针对那些，怎么说跟国家机构没有关联的那些农民啊什么的，所以这里边有一些需要澄清一下，这里边就是说为什么对这个穆斯林或者说维吾尔禁止封斋，那从国家或者他的法律或者解释来说的话，他当然是说因为你属于国家公务员编制啦，是党员啊。但这里边有一个问题，就是在中国所有的公务员并不都是共产党员，所以你即使要求共产党员不能封斋的话，你也不能要求所有的公务员不能封斋，即使你要求所有的公务员不能封斋的话，你也不能要求所有的其他的事业单位呀，甚至其他的这种半官方的机构啊，禁止他的这些雇员 分斋，这是我觉得是一个政策上的极大的错误。基本上是由这些地方的基层的这些单位啊，他们在理解这个所谓的新疆啊跟中国的这些反恐政策呀，所以基本上想做出一些表率了，想做出一些成绩，就结果把事情闹大了。
所以您觉得这不是中央的意思，是地方的意思是吗？
其实我最近写的一些东西，你如果大家注意的话，其实是我有一种隐约的感觉，因为你中国那么大，比如说你甘肃、青海、宁夏，其他地方也没有采取这么极端的政策了。所以那你这样对比一下的话，你就知道这个东西基本上是由新疆主导或者引导的地方性政策。所以这里边涉及到更大的问题，就是说那北京政府是不是被绑架了？你如果在比如说宁夏回族自治区没有实行这么极端的政策的话，那你为什么要在新疆实行呢？
是，哎，马先，我想请教您，其实您说的是，我觉得是非常有道理，尤其是说，其实，在新疆政府，它本身跟维吾尔族人是最接近的，它应该最了解当地的这个风土人情，但是确实是这样的政策，这是否也会加深这个所谓的汉藏之间的矛盾？因为我们知道之前也有大部分的所谓的汉人跟维吾尔人之间的矛盾，因为之前也有很多人的讨论，就是说到说汉人移居到新疆地区这样子的一个政策是否恰当？那尤其是说我们知道说很多时候我们在讨论，尤其是说汉人的我们在讨论说到底这个维吾尔人的一个心态的时候呢，很多人说我们这是一个大的中华民族，我们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但是我之前曾经听过一个维吾尔人曾经说过一个故事，他说呢，他曾经告诉一个他的汉人朋友说，今天你们汉人有多恨日本人，我们维吾尔人就有多恨你们汉人。所以是不是说这样子民族的矛盾根本的一个纠结，这个北京政府或是新疆政府本身并没有察觉到，并没有意识到，才会一直出台这样子一个其实是加深矛盾的政策呢？马先，
我觉得不是说新疆政府没有觉察到，正如您说的，他在新疆就说那么多年最熟悉维吾尔族，应该是说最了解维吾尔人，但是他为什么又出台那些极端的政策呢？那我觉得可能一个原因就是说跟90年代这个王乐泉主政的时候，那我相信这里边你可能刚开始涉及到这个汉人的政府官员跟维吾尔人的政府官员之间有一些争斗啊，或者什么这种竞争啊。那很显然等王乐泉主政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所有的政策基本上是围绕着这个限制穆斯林或者是伊斯兰或者维吾尔人，所以你不排除这里边有个人的因素。另外从地方人来说的话，当然是从王乐泉开始，你会看到新疆的宗教政策急剧的左倾化，所以这里面我就是说好像是有一种故意为之的倾向，就是说你只要把新疆做成越乱，然后做成越重要，那这样的话这些分疆大地的地位好像更显得重要。所以从另一个侧面你也会看到，王乐泉下台以后，从理论上来说实际上并没有得到贬低，而是得到了高升。那你就知道如果把新疆搞得越乱的话，这些分疆大地的作用或者是他的地位他认为是更重要的。这里边实际上是一个中国政治的问题，政治斗争或者说这些官员的政治问题。
嗯，好，谢谢马教授。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几位观众的热线电话。首先来接听一下云南的周先生的电话。周先生您好。周先生好，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下辽宁的孙先生的电话。孙先生您好。孙先生好像两个都没有连上，
好像都没有连上啊。
不知道宁夏的高先生有没有在线上。高先生，北京的王先生在线上吗？
喂，我现在有没有声音？
请问您是
哪位？
我是王先生。
北京的王先生是吗？
我可以说话吗？
对，您现在在线上了，您可以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吗？
好的，我非常赞成刚才那一位嘉宾的观点。其实我们中国的民族政策目前是很混乱的，地方的一些官员为了获得中央给的这个维稳的经费，故意的制造民族分裂和民族的各种民族问题。这不仅仅是在边境地区，甚至在内地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所以说我认为新疆的问题是我们并不是中央的意思，我认为新疆刚才你们提到这个问题是地方的这个官员所为，这 这是第一。第二呢，同时我也希望通过咱们美国之音转告维吾尔的朋友们，就是说，如果你们摆脱了中国，你们也不可能建立所谓东土耳其斯坦，因为你大家看到中亚地区最早，你现在虽然它已经独立了，可是它的国家又怎么样呢？哈萨克、土库曼、乌兹别克又能怎么样？我认为不到100年，他们必将还要重归俄罗斯，就像克里米亚回归俄罗斯一样。所以，维吾尔人你要想清楚，你将来要归俄国人统治还是归汉人统治？我们汉人要比俄国人对少数民族更加仁慈。我希望我通过这样的广播能说明一个问题。OK。
好，接下来请林霞的高先生来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高先生，
喂，您好啊，你好，我在新疆生活过，我想，喂，您能听到吗？
嗯，可以。
我在新疆生活过，我在那边上的大学，我知道的。首先，这个封斋大家要弄清楚，封斋就是白天不吃饭，晚上进食，这个叫 Ramadan 啊，这叫什么节呢？开斋节，这什么节？对对。
嗯。
他这个是，白天不吃饭，晚上吃饭。你知道，你要强迫他去吃饭啊，这很难的。怎么强迫一个人吃饭呢？你又不是说把他关进监狱里面，他不吃饭，你给他灌食。这叫强迫，这不许封斋，它是这样的啊。另外一个，我在新疆那边生活过，感觉啊，我们这个维吾尔族这个朋友啊，有点那种的。你看啊，我拿着碗盆去学校的食堂吃饭，我就想品尝一下新疆当地的手抓饭，我就去维吾尔少数民族餐厅，他们叫民族餐厅，去抓的话是他不允许进的，有那么几个男生就挡着不让我们进去。还有呢，我们去这个舞厅啊，学校的舞厅。去跳舞的话，一群维族男生会围上你这个汉族，就问你是哪个民族的，你是哪来的，宁夏的，宁夏你哪个民族，是回族，是汉族，他马上就把你往出赶出去。他是这样的，你如果跟一个维族同学啊，在学校的林荫道上交谈的话，一群维族他会围上来，问你发生什么事情，好像要打架似的，他就是这样的，因为什么呢？维吾尔这三个字是什么意思呢？团结。我就觉得啊，咱们汉族特别能够融入这个其他民族的。我听说许多广东人跑到美国以后，他小孩基本上不会说汉语了，他的小孩基本上就是黄皮白肉了，就是看着像是这个亚洲人，其实都已经融入美国了。但是维族人啊，他是会与许多，我认为啊，这是我的观点啊，与许多维族人他是拒绝融入现代社会，他是拒绝被融入。你说学汉语有什么不对的？我在学校是基础部那个宣传部长，每次星期六有舞会的话，我就会写一个大的舞字，就汉字的舞字，贴在那里。
好，谢谢您，下位高先生。我们听明白您的意思了，我们把时间让给其他的观众，让他们发表一下他们的看法。
好。
接下来请辽宁的孙先生来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孙先生，
你好，是我吗？
嗯，是的，请讲。
我常去新疆，我看到了就是你们整体做的节目，热比亚在台湾做的节目，维族人他们的信仰是自由的，是和平的，他们要求的权利是平和的。但是我想请马先生给我回答一个问题。都我常去新疆，我在75世纪，我亲眼看见的，也就是说是75世纪，维族人下车以后打抢，这些我是亲眼所见。我想这次的就是事件，就是因为是热比亚组织的，所以说热比亚在国外，他们这么自个说和平示威游行，他们要求的话说是他们的民主和信仰自由，我也看到了。就说我现在在高速公路上走，不知道在哪个附近就看到维族人到了的话做礼拜时说停下车就做礼拜，我看共产党没有一个人去限制他，说就是妨碍了的话交通都没有限制他。可是说我想请马先回答我一个什么问题呢？说是要是说在75事件时发生在美国，是不是恐怖主义？说热比亚就是一个恐怖组织的领导者，说在中国是不是就是属于暴乱？说热比亚就是个民族英雄。
嗯，好，谢谢辽宁的孙先生，我们先请马先生来回应一下您的问题好吗？马先生，
我大概没有听得太清楚，他大概是说什么75事件吗？
对，他说75事件如果发生在美国，是不是一起暴力事件？
是不是一个恐怖主义事件？
我这种东西，我相信发生在任何国家的话，都应该是暴力事件了。但是至于说恐怖事件，这个东西很难定义，因为他所说的这个至于什么戈比亚是领导或者组织，这个东西任何国家都需要证据嘛，不是说只是个政治指控嘛。
是，但我另外想请教，就是说，其实刚才孙先生有提到，就是说。啊，我们看到新闻里面有那么多的维吾尔人的这个关于相关的暴力的事件，但是其实汉人这社会里面相关的暴力事件也很多，为什么会维吾尔人的暴力事件特别被凸显出来呢？马先，
因为这个东西就跟我们刚才说的，实际上新疆不是说简单的将暴力事情政治化，正如我们讨论的，实际上连日常的宗教行为也政治化，所以这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有点军事化的地区。那你再联系中国历史的话，从中国历史上所有的这些军阀在新疆，他们唯一的梦想就是制造紧张混乱，从而就是说凸显他们的这个地位，然后掌握更多的权力。其实这个是一脉相承的，并不是说因为你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或者二十一世纪就改变了。那我们从这些政策看的话，你从民国到现在基本上是一脉相承的。
那我想请教一下张伯树教授，就是说我们看到说在美国一个学者他叫这个史伯林，他是印第安纳大学的学者，那么呢他其实是一个藏学的学者，但是他在这一次的议题里面，因为他支持这个温和派的维吾尔的学者伊哈木土赫提，结果呢这个史伯林他到北京的机场的时候却被拒绝入境，在原籍也遣返回了美国啊。如果说今天一些暴力事件，当然说大家都会来做谴责，或者是说不赞成暴力或者恐怖的一种做法。但是像土耳其这么温和派的一个学者，他一样受到了拘押，那么连支持他的西方学者也受到了拒绝入境。您觉得中国在这方面是不是走得过火了？
当然是这样，是吧？这两件事情做的都非常过火，也非常愚蠢，是吧？这个史伯林的话呢，我觉得他是一个藏学家，也是一直在关注中国问题。那么他这次被拒绝入境，而且是到了北京，都到了机场了，他到了北京要入关的时候被拒绝，这件事情当然引起了很大的国际反响，对中国政府的形象也不好，是吧？至于这个伊利哈木的话呢，那么他是原来是中国咱们北京这个中央民族大学的教授，是吧？他的观点非常温和，我读过他的一些文章，他并不主张新疆独立，是吧？他是希望的话能够建构起一个维吾尔和汉族之间的一个对话的桥梁，他本人的观点的话是很理性的。所以对这样一个人的话呢，把他抓起来而且还要重判，这个做法说老实话，这是匪夷所思的，是荒唐的。那么这两个方面来看的话呢，都说明今天这个在维吾尔这一块的政策上面的话呢，我感觉还不仅仅是一个新疆地区的是吧地方政府的一种政策性的愚蠢，恐怕和中央的话还是有关系的，是吧？那么就从当前中国的大的形势来看的话呢，民族问题确实显得非常紧张，无论是新疆问题还是西藏问题。那么作为这个十八大以来新的一届领导集体的话呢，在这方面本来应该拿出一个更慎重的更理性的决策，但是很可惜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相反。
是，那最后我想请教那个马先生，请您给我们这个做一个结论了，就是说我们看到说比较属于暴力的活动，中国政府有强力的打压，但是在温和派的方面呢，似乎也受到了压制。到底中国的这个民族政策应该要怎么走才是正确的呢？还是他现在走的其实是一个相反的道路？
其实我觉得这里边有一个误区了。我们在讨论所谓中国民族政策的时候，我们忽略了讨论中国的基本法律。所以我觉得在新疆或者任何少数民族地方缺的不是什么民族政策，而是中国的基本法律，比如说宪法啦，比如说像护照啊这些基本法。所以你如果看中国的民族政策，它基本上是一个民生的类似于民族地区的民政部门的这种法律法规一样，它事实上并没有解决这个少数民族的政治身份啊政治地位啊。那你如果要实现这个一个国家各个公民平等的话，你基本上是要依靠这个国家的基本大法，而不是靠这些所谓的民生性的法律，如这个民族区域自治法。所以这里边有个大的误区，就是说对中国民族政策的了解，好像中国少数民族的公民身份都是通过民族区域自治法实现的，这实际上是个很大的错误，应该是由中国的基本法律来保障的。而民族区域自治法只不过是在中国基本法律基础之上的一个补充而已。
是，好，谢谢马先生。
接下来我们插播一条来自中国广州的最新消息。根据南方都市报的报道呢，星期二晚上8点多，广州大道南墩和公交站北往南路段一辆301路公交车突然爆炸起火，火势猛烈。有目击者说，许多乘客都没有来得及下车，5分钟之后整辆公交车被大火吞食。在公交车站台等候的一些乘客呢也被波及，伤者已经被送往广州的新海医院治疗。广州市公安局表示，至少已经造成了2死6伤。我们也会带您继续关注这个事件。
是，虽然我们是在这个讨论新疆的话题里面提到这个公车爆炸的事件，但是请大家不要产生不需要的联想哦。那么那个时间关系呢，关于中国为新疆紧张情势灭火还是加油的讨论就告一段落。稍后我们将讨论的话题是新闻进发国家机密，大 V 遭到删号，中国是否禁瓜禁严风？欢迎您继续锁定收看。